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金融海啸里面，我们加拿大政府推出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就是他为一些有自己物业的人，如果你装修你自己家的时候，你可以有得扣税，有一个叫做 Home Renovation Credit。 我住的是城市屋来的，其实在个屋邨里面呢，有一些单位呢，那些的屋顶呢开始有漏水的问题。我们其实呢都开过几次会来到去谈究竟几时应该整这个屋顶，大家都觉得呢今年一定要整了，因为可以呢就趁着有这个的扣税的优惠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做。我们开会的时候呢都讨论过一些的问题，有些人就说要找些最便宜的价钱，便宜能够可以做到我们的工作就行了。但有些又不同意，价钱便宜的时候未必质量有保证。那你开会呢经过很多次的商讨的时候呢，大家都决定一样东西，那个品质那个质量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找一班不合格的工人回来做事，找一些不合资格的承建商帮你来到去翻新你的屋顶的时候，可能做完之后是 比较是便宜的，但在日后的日子里面落雨的时候，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如果你有漏水的问题呢，就真的很烦厌，到时要修整的时候呢都会很头痛。所以呢我们个屋邨呢决定了呢就去找一个顾问来到去做，找一间顾问公司来到去研究一下屋顶应该来到去制定一些规格，然后就去邀请一些的承建商来去落标，然后我们在当中揀选一个合资格的承建商，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有很好的即是过往的良好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信心。因为大部分的住客，大部分的我们的业主都觉得一样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一个可靠信任得过被这个 BC 省那个的即是建屋协会认可的一些承建商来做呢，那我们的品质来到去有保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呢，如果我们找人做事的时候呢，都希望是找些可以信赖的工人，找些靠得住的人，使到他做完的工作呢不会来到去有手尾根。我们教会一路呢都沿着一个的系列来到去讲道，我们由信徒、门徒、工人一路来到去讲，讲到领袖宣教士。在八月份我们继续来到围绕着工人来到去讲这个信息。什么是工人呢？如果按照麦希珍牧师写的工人成长系列里面，他有以下的一个定义。一个工人就是他立志在家庭、在教会或者在社会里面为基督来到去作工，并且要做得最好最有果效，那些就是工人了。所以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因信耶稣基督，你成为了神家里的人的时候，你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工人，你是一个大职的基督工人。今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去思想一个的题目，叫做无愧的工人。我们来到打开我们的圣经提摩太后书，我们会围绕着提摩太后书来到去讲这段经文。我们会看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读这节的圣经，然后我们会从这节圣经里面思想一下保罗怎样去祝福提摩太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一起去读这一节的圣经。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我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当我预备的信息的时候，我一路思想到保罗他所身处的是一个什么境况呢？当保罗去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正在监牢里面，他的一班的同工，以往跟他一起来到去同心侍奉主的同工相继离开他，他觉得很孤单，只有路加在身边来到去陪伴保罗。当时保罗坐监的时候，正是一个罗马皇帝叫尼禄主政的时候，他次意来到去迫害基督徒。保罗知道今次他能够逃过大难的机会好微，他知道自己离世与主同在的日子不远，于是乎他就写一封信 来到给他一位亲爱的同工，在福音里面的真儿子提摩太，叫他赶紧来到他身旁，给他更多的祝福。同一时间，藉着这一封的信来到勉励这位亲爱的同工，教导他，祝福他怎样来到去做主的工人，劝勉他怎样竭力在主面前来到去作工。当我自己一路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去思想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了，究竟我们是要得哪一个的喜悦呢？从这段经文其实很清楚，我们第一件事要想的，我们讲工人，什么是工人呢？工人讲得工人的时候，就跟主人有个关系了。那哪一个是我们的主人啊？圣经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的主人。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那我们做一个工人的时候，怎样才被神来到去认可，怎样才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呢？当然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神的标准是什么，神那个的规矩是什么。如果我们刚才去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在第五节这样讲，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如果我们做主的工人，一定要明白神的法则，明白神的规矩。如果你不按住他法则规矩去做事，你是得不到奖赏，是得不到冠冕的。原来我们讲到我们去侍奉主，我们要知道我们主人的规矩。他就讲到比赛的时候，你不按规矩的时候，你是得不到冠冕。大家都很明白，在任何的赛事里面，或者在奥运会里面，都有规矩的。你游水的项目，是不是大家一起在个跳台上，然后当那个的钟声一响的时候，大家一起跳落水。如果在个钟声未响的时候你跳落水，是怎样？你偷步，偷步一次再离过，再离过之后再偷步，有什么后果？就会取消资格，你就不可以再在这里比赛。同样你赛跑一样是面对那个问题，一定要按住那个规矩。你又不可以吃禁药啦，又不可以去事先去做一些特别的装备，令到你能够可以比其他人优越，是一个公平的情况里面来到去比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蒙主喜悦，作一个合格的工人，第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认识哪个是我们主人，我们主人的标准是怎样样。我们想起今天的世代是怎样呢？就正如士师时代讲到的一个情况，当其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每个人想做什么呢就喜欢做什么，他按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心意来去做。工人是不是这样呢？工人却是不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温哥华的地方，在最近有一班人，他发起一个运动，要多一点的单车路给他们，要整条马路给他们走单车的。于是乎有一班人就在温哥华的市中心来到聚集，叫 Critical Mass。 他搞起一个运动，在繁忙的时间里面，在温哥华的地方聚集，在这里踩单车。他根本就不需要理其他人的需要，他话知你阻塞交通，总之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权，我觉得我应该争取这样的权利，我就做了。各人任意而行，漠视法纪。今日的世代就是一个这样的世代。但如果我们要做主的工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件事，我们是得蒙哪个喜悦。如果我们知道得蒙哪个喜悦的时候，就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第二点我想到的时候呢，就是这句圣经里面看到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是讲什么呢？无愧于哪个呢？是不是无愧于我自己呢？有些人经常跟我们去讲一件事，我们做事对得住我们自己良心就可以了，但求无愧于心。我想问大家，你的良心是怎样定的？你的良心用什么标准的？有些人觉得讲少少大话都没问题，有些人觉得呃人少少的都没问题，有些人很犀利的嘛，大呃的嘛，大骗的嘛，那些就更离谱，我呃人少少啫，我讲少大话，我很有良心的了。请问这个是不是无愧工人要处那个良心呢？我相信大家明白，当然不是。我们讲无愧的工人，我们讲到羞愧的时候，我要想起神那个的标准。 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圣经第一次提到人的羞耻人的羞愧在哪里讲啊？创世纪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当神造男造女之后，圣经里面记载了一句说话，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大家记得这句圣经，后来当亚当夏娃违反神的命令，吃了神不给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第一件事他发现自己什么？原来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很羞耻。原来当人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人得罪神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人感受到的呢，就是那种的羞耻感觉。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去呼叫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怎样匿埋？为什么你不出来？他说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很羞耻。原来犯了罪的人就是赤身露体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讲无愧的时候，圣经里面是讲到什么呢？就好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原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的工人，都要住在里面，按住神的心意来到生活，因为主有一天会向我们显现，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主来到去交账的时候，在他面前我们才不可以羞愧。所以无愧工人是讲的什么？当我们见主面，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赤身露体呢？所以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启示录都有一段经文，主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他说看啊，我来的日子就好像贼一样，那些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哪些人有福啊？他按住主的心意来到生活，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赤身。所以由始至终神都提我们一件事，叫我们不要赤身而行，叫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在圣经里面讲到无愧的工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无愧工人第一点的质素是要是什么呢？我相信是无愧工人最重要的就是讨神喜悦。既然我们清楚工人和主人的关系，我们是要在神眼中得蒙喜悦，我们是要做讨神喜悦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当我们经常说侍奉神侍奉神的时候，神要我们侍奉祂的时候，同一时间我们是服侍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是跟人很多交往，跟人很多的接触的。好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究竟我是讨神喜悦呢，定是讨人喜悦呢？其实圣经都好像经常都教导我这件事，就是当人，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在不违反真理规范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讨人喜悦。我尽量呢跟人来到去和睦，让人家去认识主耶稣的爱，让人去分享神的爱。就好像我这里铺的圣经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他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有一次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有一位新信主的弟兄来讲到他在工作里面的经历，他讲到工作里面我们要跟同事好好的相处，去跟同事好好相处我们要埋堆，有时候人家做的事我们要亲埋一起玩的，譬如说他说夹钱一起买649啦，又或者他说一起叫我放工之后去 casino 玩回两手啦。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家和睦到一个地步，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呢？我就解释给这个弟兄听，在神的心意里面是的确叫我们尽量去同人众人和睦，但是当我们做的事，做主的工人的时候，如果你发觉要顺从神和顺从人这两件事有冲突的时候，在真理里面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来要明白怎样去得蒙喜悦。得蒙喜悦的源头在神度，得蒙喜悦的标准亦都在神度。我举一个的旧约的例子给大家来到去参考一下，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呢， 記載到一個舊約的例子。當其時呢，是講緊以色列國有南國有北國來到分開緊的。當其時北國面對佢上高一個嘅國家叫亞蘭，同亞蘭國來到去爭戰。呢、這個北國嘅皇帝以色列王亞哈呢，就去找幫手了。當其時呢個北國嘅以色列王呢，同南國皇帝呢是非常之友好的，同約沙法王非常之友好。於是乎就邀請約沙法王一起去同佢聯軍來到去攻打呢個亞蘭咯。咁約沙法王話：你嘅兵就係我兵，你嘅人就係我人，我哋一起去，無分彼此。但係約沙法呢有一個條件，呢、這個條件係咩呢？嗱，我哋打仗之前呢，我第一樣要做呢，先去求問下神嘅心意，究竟神會唔會俾我打勝仗？約沙法就同呢個亞哈王講啦：你呢度有冇耶和華嘅先知？當約沙法咁問嘅時候呢，這個以色列王呢就好感嘆，有唔係冇唔係冇，但係呢有一個耶和華先知叫米該亞，但係呢個人我好憎佢。點解咁憎佢呢？嗱，好似呢段聖經裏面講，佢以色列王對約沙法嚟到去說，還有一個人係陰拉嘅兒子叫做米該亞，我們可以托他求問耶和華，只是我恨他，因為他指着我所說的嘅預言呢，不是說吉言，單說空言。約沙法王說：王不必這樣說。如果你問以色列王，他想不想去求問這個耶和華先知，想不想去找米該亞呢？他不想。不過因為南國的皇帝有要求，不如我們都去問一下米該亞，看看他怎樣講神的指示。亞哈身邊不是沒有先知的，亞哈身邊很多先知的，不過先知全部都是假先知來的，專是跟那個皇帝說你去做什麼得了，你照做得了，你實掂的了。唯一這個耶和華的先知米該亞成日在亞哈面前是說空言，不說吉言。用我們今天的說話來說，這個是烏鴉口，最憎他，見到他就憎了，講親都沒有吉利的說話。你喜不喜歡找他？不喜歡找他。咁後來結果揾咗米該亞嚟到去講呢個預言，米該亞預言會戰敗，但係亞哈唔聽，佢哋繼續聯軍嚟到去攻打呢個亞蘭。如果你睇《列王記上》22章聖經記載，亞哈王係點死嘅？佢話人哋敵陣嗰有一個人隨便拉弓，亂咁射啫，嗰支箭就射咗入去亞哈王嗰個嘅盔甲嘅甲縫裏邊，咁佢就死咗啦。神的心意，神的命定叫他不要做，他违反神的心意，结果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没有一个好的收场。弟兄姊妹，从亚哈王，从这个以色列王，他不听神的说话，不听先知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先知的职分是怎样。当这个米该亚跟亚哈王讲这些空言的时候，以色列王不信，困了他下去坐监。他说看看你几时死，先知话你死先过我死了，结果就成应验了先知讲的事实。嗱，当佢谂嘅时候，弟兄姊妹，有时要顺从神嘅时候咧，我哋必须要讲真理。大家明唔明白先知做乜嘢噶？先知系神嘅代言人，神嘅出口。几时先知会讲嘢咧？就是当以色列人不守神那个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违反神的诫命，神就找先知来到出口。所以先知开亲声讲嘢，你估多数会赞你啊，定是闹你呢？你偏行己路的时候，先知又会讲嘢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当你要做神的仆人，做无愧工人的时候，有时人哋不啱听的嘢，你还是要讲。特别在真理里面，我们要给人有警惕，有警戒。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一样的真理的确是很难来到去听得入去的。其实在保罗嘱咐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4章3至4节已经讲了出来了。他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原来人喜欢听的是什么？喜欢啱听你自己的道，喜欢同你的心意完全配合的道。但是很对不住，一个无愧工人，他要讲的是神的话语， 他要讲的是真理，当神的真理一出的时候，必然指出我们里面的罪，必然将我们的罪里面得罪神的东西显露出来，我们必觉得不好听。所以一个好的工人，一个无愧的工人，第一件事他认清楚哪个是主人的时候，他就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去讲神的说话。另外一方面，新约里面都有一个例子，新约的例子里面讲到使徒行传，一班的使徒他圣灵降临之后来到去传福音，特别彼得来到带着众使徒来到去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信主，神将能力加过给彼得的时候，他能够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有很多人由耶路撒冷四方八面的城市来到找彼得和使徒来到去医治，令到当时的宗教领袖非常之的吃惊，非常之的不满，于是乎就将这班的使徒带到公会面前审问了。嗱，啲圣经咁记载，佢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究竟呢班宗教领袖要禁止班门徒做乜嘢？唔准佢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传福音，唔准佢奉耶稣基督嘅名嚟到去医病赶鬼。如果你去到神面前，你系主嘅工人嘅时候，你要点做啊？你会好似彼得同众使徒咁顺从神，亦或顺从人啊？佢唔俾你做啊，你再做点啊？再做我打你，再做我拉你坐监，你惊唔惊？彼得话：我唔惊，因为我知道边个系我主人，我要顺从嘅系神。不是顺从的人，当顺从神和顺从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校正回无愧工人，就是要顺服我们这位的主人。我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呢，在一些不同的机构里面工作，特别在医疗机构里面工作的呢，我相信他明白一件事实，你不可以直接和你服侍的病人等等来到去传福音的，但是不是这样就取消了神给我们的托付，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场景来到去见证他呢？我听过有一位的姊妹这样跟我分享，虽然我们不可以讲福音，但在我服侍的病人里面，我要给他特别的关爱，特别的爱心来到去照顾他，跟着就告诉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为你祈祷。我们是不可以直接跟他在那些的法例里面，我们是要遵守的法例，但是我们不是等于我们不可以用猪般的智慧来到去传扬神的道，藉着这样的方法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一个病人他在病床上高，他是最衰弱，最需要人的关爱的时候，如果你给到他合适的关爱，你能够带到他吸引他认识福音的时候，他可以开口问你的嘛，你可不可以讲多一点你的信仰给我听啊？你可不可以介绍耶稣基督给我听？如果他问你呢，你就可以讲了，是不是？所以顺从神和顺从人，就算在法例的大原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运用那个智慧来到去做神一个的无愧的工人。我只记得我未奉献做传道的时候，我在一间的 ESL 学校里面做工作，有一次呢，基甸圣经学会有人来上门来到去拜访我间学校，他问可不可以即是摆些圣经在这里，咁我就諗下一個問題啦。我哋一間嘅學校，一間受政府資助嘅嚟到去辦英語課程學校，我哋都唔可以傳福音㗎喎。咁我諗下用咩方法呢？我話你有冇一啲嘅聖經係中文英文對照嘅，最好就係簡體字啦。佢有，咁佢就攞咗一紮新約嘅譯本嚟，有中文有英文對照。於是乎呢，我就平時小息的時候，趁著學生可以傾偈的時候，跟他傾偈的時候，我說你想不想要一些書來學一下中文英文啊？我這裡有些書，打開呢就有創造了， Create 創造， God 就是神了，挺好的，簡體字又啱你看。因為在這段日子裡面，很多國內的移民來到我們當中，那我就如是者派了很多本聖經給當中那班的學生。咁我老闆其實都知嘅，不過佢冇我扶啫，因為我唔係喺度講緊福音，我只係派一啲書俾佢嚟到學英文同埋中文。弟兄姊妹，其實你諗下嘅時候咧，順從神 仍然可以運用我哋智慧嚟到去做到嗰樣嘢。好似我有一次見事務部嘅弟兄喺我停車場嚟到去做嗰個管理工作，有一個人咧就泊咗一架車喺唔應該泊嘅地方。咁呢位嘅弟兄咧就埋去同佢講，好有禮貌同佢講，解釋俾佢聽，嗱對唔住啊，呢個位咧就留咗俾另外一啲人嘅，你唔可以泊喺嗰度嘅。咁啊要幾經解釋一次兩次，嗰個人咧先至肯嚟到將佢架車嚟到去洗走。有時遇著啲啷禮嘅人咧，就唔係咁好老皮，可能會鬧你破口大罵。大家唔好奇怪啊，教會裏面嚟到教會聚會嘅人，咩人都有，佢可能會咁樣做。但係我哋要執行我哋教會嘅法規嘅時候，執行我哋嘅紀律嘅時候，為著大部分嘅好處嘅時候咧，我哋仍然要做一樣嘢咩啊？順從神，唔係順從人。所以我哋第一樣要明白，無愧工人最重要咧，係得蒙神嘅喜悅，唔係得蒙人嘅喜悅。第二點想同大家去睇嘅咧，就係無愧工人咧，應該對真理咧有相當嘅認識。喺呢個提摩太後書嘅二章第八節裏面，保羅咁樣祝福提摩太，佢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係大衛嘅後裔，他從死裏復活，正合我所傳的福音。其實提摩太已經作為一個傳道者，提摩太他按住保羅的心意去到不同地方傳揚神的道，他認識不認識這個福音呢？他認識的，為什麼保羅還要去提醒提摩太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死裡復活，正合乎我們所傳的福音呢？我相信保羅很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說，這個福音真理是不可以變的，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基础的真理的。特别这段圣经里面提到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那你就会问，大卫是谁啊？哦，大卫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皇帝来的。神曾经应许过大卫有一个约是将来会有一个尼赛亚的。弟兄姊妹，原来圣经里面提我们一样东西，就話我哋紀念到呢個福音嘅時候，我哋成本聖經嚟到讀噶，係新約舊約整體嚟到讀噶。如果你去望下你自己本聖經，新約佔幾多啊？唔超過三分一，大部分係舊約嘅經文。所以新約舊約嘅聖經喺我哋裏邊都好重要。保羅祝福提摩太，要佢認識基督整全嘅福音。特別在這個艱難的日子裡面，特別在這個逼迫的日子的時候，要他紀念，要他思想耶穌基督那個從死裡復活那個的大能。所以我在這裡想，一個無愧的工人要怎樣呢？一個無愧的工人應該要很醒目的工人，就是認識他的主人，要明白他的主人的心意。弟兄姊妹，我們認不認識我們的主？我們對我們主教导我们的真理，主启示我们的真理，认不认识呢？究竟我们熟不熟悉我们主人的品性，我们主人的权能？弟兄姊妹，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最近我在一个受浸辅导里面，去跟一位的弟兄姊妹去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重新去校正他一样东西。我说神的属性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很重要的。我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如果有人问你一件事，他说信耶稣得永生，那耶稣怎么做了什么令我得永生啊？耶稣为我们钉死嘛，在十字架上高。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人家就会问你，那他一定要死的吗？神嘛，神不是大能的吗？大能的神他犯了罪你赦了他就行了，不是好像最近我睇新聞嗰、那個美國嘅前總統 Bill Clinton 克林頓去到北韓嗰度就接翻兩個女記者翻嚟咯，咁啊大賣新聞嗰、那個金正日北韓嘅領導人話 ：I pardon you， 我赦免你，嗱唔使理佢有冇犯罪嘅，佢係領導人嘛，佢最大嗰個嘛，佢話我赦免你咪得咯。咁如果你用人嘅觀點嚟去諗，你係神嘛，你赦免我咪得咯。但是我们要告诉人，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得罪了神是 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要追討我們的罪，而罪的公價乃是死，所以我們是無可逃脫，是必死無疑。在神的審判裏面，我們必死無疑。唯有另外一個屬性帶入來，我們認識我們的主人，神的慈愛，祂想我們不滅亡，祂想我們在祂永生裏面有份，祂想和我們永遠一起。於是乎，祂差遣祂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間，為我們釘十字架。當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的時候，祂代替了我們每一個罪人，祂擔當了世人的罪在祂身上。每一個信祂的人，因為耶穌基督受的刑罰、受的鞭傷、受死，來到去罪得赦免。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救恩。所以如果你不認識什麼叫神的公義、神的慈愛的時候，我們怎樣去紀念基督呢？我們究竟認識基督的福音有多少呢？其實在聖經裏面，神給很多的啟示提醒我們怎樣做主的工人。詩篇三十九篇第五節，他這樣說，他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他說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的虛華。聖經裡面提醒我們一件事，人生是怎樣的？人生就好像一隻手掌，窄如手掌，不是很闊的，就是神給你在地上的時間日子就好像一隻手掌那麼短的。如果你知道你是这么短的时间的时候，神叫你做工人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努力做好神的工。窄如手掌不单单是你和我的生命，是那些失丧灵魂他们的生命都是窄如手掌。即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很多空间，不是很多时间来到去将真理、去将福音来到大个尾给每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怎样交代我们每一个做主的工人，就是福音九章四节这样教导，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他提醒我们一样，要趁着白日，把握个机会来到将福音真理来到去传扬，来到去将我们领受那个整全的福音和人家来到去讲。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结束的时候，第四章这样嘱咐提摩太，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他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凭什么来到去嘱咐提摩太？保罗很清楚讲出一个事实，是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将来耶稣基督显现在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主的工人，都要去到基督的台前来到去接受审判，来到去交账。保罗是这样来到去提醒提摩太，就是因为每一个工人要在神面前交账。你做无愧工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什么？你就要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罪，圣经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年日窄如手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趁着白日来到作工，圣经更加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有一天在神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来到去交账。所以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来到教训、责备、警戒人、劝勉人。第三方面，我想跟大家讲到无愧工人是有什么特质呢？无愧工人他认识整全的真理，然之后神要交代他呢，将这个福音来到去传开去。无愧工人就是要将福音的真理来到去传递，来到去教训其他人。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这样来到去嘱咐提摩太，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教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来到去提醒提摩太，他领受了神的教训之后，他就要忠心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另外一些的工人， 使到他一路去将神的话语来到去传承，将这个工作来到去延续，让更多人去认识那个的真理。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装备的课程，有成人的主日学，有周六的圣经班，我们有 Koinos 的神学课程，有时见到神学院也会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到去举办一些的神学的课程。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到去读，来到去上。但其实要记住一样东西，神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时间去接受装备，接受训练，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学者。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的是一个工人，要将这些神的话语来到去传开去，要让其他人来到去认识。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又要将这些神的说话来到去教给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想一下，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帮手在教会里面来到去栽培，来到去做训练的工作呢？我们每一年我们有启发课程，启发课程里面帮助我们有很多的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来到去认识神。他们上了基督真理班之后，他们还需要栽培，我们可不可以去组织一些的查经班，去帮助这些的人来到在他生命里面来到去继续的成长呢？我们经常都说信主有时是很难的，但信了主之后，一个福音的 BB 你要凑大他成为一个工人更加难。所以其实教会是需要很多的人，他愿意出来去按住神的真理来到去教导人。既然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就按住神给你的能力，在这些人面前来到按住正义来到去分解真理的道。怎样叫按住正义来到分解真理的道？就好像你有一个饼在你面前，你一嚿嚿切得它四四方方，不偏不倚。我们将神的真理，我们领受到在教会里面学到的东西，学到的基要真理、福音的真道，去教给人，去传承给人。不好像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的一对的人，保罗在这里点名，在第十七节二章十七点名批评两个坏蛋，一个叫做许米乃，一个叫腓利图。这两个人有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两个人呢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很多人的信心。保罗去提我们一样东西，我们不好好像这些人那样。所以我第一件事就说，无愧工人，你要清楚认识整个福音整全的真理，以至你懂得跟人分享。不好像这两个人讲的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大体上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我相信看到他升天了。不过你说其他的人会复活，死人复活，我见到那么多人死了都未见他复活，有没有的？是不是真的？复活的事已经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去教导我们一样东西，如果我们信耶稣是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我信耶稣只是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加可怜。基督教里面讲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因为他是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他一个榜样让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都会身体复活，有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就是因为这个盼望能够 keep 住，能够令到提摩太能够持守在受苦的状态里面，在艰难的状态里面，仍然有一个盼望能够在那段日子来到去服侍主。第四方面，无愧工人是什么呢？无愧工人是那些专心来到去服侍主，没有将世务来到去前身，能够为主受苦的人就是无愧工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至四节这样教导，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前身，好像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一样东西，他说一个无愧工人呢，应该是专心服侍主，不将世务来到去前身。什么是世务啊，弟兄姊妹？世务那些呢，就是令到我们可以养身，令到我们挂住我们的财富财物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处理的世务。 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一个做主的工人，不应该是将这些世务前身的。在最近的一段日子，我们每一次的祈祷会里面，我们都为到新一届的团契职员的筹组来到去祈祷。每一个团契到了七月八月呢，去完了一个的一年的季度呢，九月又要开始一个新的职员会的筹组来到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做导师的，我们在当中来到去找一些团契弟兄姊妹叫他们做职员的时候，都是面对一个事实，他说我又不得啦，我又没有时间啦，我迟些又要回香港啦，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学这样啦，做这样那样啦。其实我在想，他们给了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我们在想的时候，很多都是一些世务上的东西。如果你要做主的工人，你就不要给这些世务来到去前身。今天教会所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义工，但是呢有很少的工人。义工和工人有什么分别啊，弟兄姊妹？义工的意思呢，他喜欢就自己来，他不喜欢呢他随时可以撤退的，这些就叫义工。出面这个社会的义工的意思就是我不收钱的，我喜欢几时来就来，我喜欢几时走就走，我喜欢在教会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但是主的工人是不是这样的呢？主的工人不是这样的，主的工人是要专心来到去服侍主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给那些所谓世务的一个理由出来，说我要做这样东西我就不得了。那是不是你做其他东西就排斥了你不可以服侍主呢？我不相信是这样的现实来的。只有很少的人真的没有时间来到去为主来到去服侍的。在外面一些慈善机构里面筹款呢，有时候我都会听到一句说话，他说有愿就有心，有心就有力。人家都懂得这样说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当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就开始愿意去用你的心来到去安排去祈祷去找你的侍奉。当你有心的时候，你就自动会有能力，神就会加能力给你去做到你的岗位，做到你的职位。问题是你有没有愿先呢？是吧？我记得我去回想我自己在以往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开始做三福训练的时候是几时呢？原来我发觉是我仔刚出世无奈的时候，我就去接受三福训练。第一个问题就问，好像大家，哇，你的仔刚出世，你应该周身不得闲的，那我都要凑仔的，如果我老婆回工的时候我都要照顾他的，那我怎么搞呢？但是我有一个愿意的心去趁这个机会来到去接受三福的训练。原来你每个礼拜只是抽出一日来到去接受训练，那个晚上就做一些安排咯，或者去找人帮你去看着他来到解决了问题。我经过祈祷之后我就去做了，主来到去摆出一些时间，都没有后悔，我愿意去为主来到去摆出一些时间。所以很多事不是互相排斥，不是因为你做世务你就完全没有时间来到去做主的工人。我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出来侍奉了，他做主的工人是怎么做的呢？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出年我不要搞我了，不再做职员了，一有挫折的时候我就 quit 了。究竟这样是不是主的工人呢？主的工人如果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应该带到神面前，应该跟牧者商量，应该跟弟兄姊妹来到去商量去谈，去找支持，来到去同心，来到做好个侍奉。不是说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逃兵，不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离开。做主的工人一定要有那种受苦的心智。所以无愧工人是要怎样呢？无愧工人你是要专心来到去服侍主，来到去有那个的受苦工人。第五点，无愧的工人呢一定要有生活生命的见证。提摩太后书二章也节，保罗这样来到祝福提摩太，他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原来你要做一个有力的工人，你一定要有好的生活见证。所以保罗提我们一样东西，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什么叫人若啊？即是说呢，那个主动权仍然在你，只要你有愿作的心，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呢， 神必定帮助你来到过圣圣的生活，脱离卑贱的事。当你愿意脱离污秽的事，按住神的心意，按住神的法则来到去行道去做人，在你行事为人生活里面呢，你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你一成为贵重的器皿呢，你就是合乎主用。合乎主用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你做很多的善功，你就可以做成一个无愧的工人。有时我在这里慨叹，究竟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我们今日做主的工人，是我们影响着这个世界，还是个世界影响着我们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福音真理不没有整全的认识，我们对我们自己福音真理没有好的这个追求的时候，反而被世界里荒谬的言语来到去荼毒我们的心，影响我们。我们根本是很难来到去影响这个世界。有些人就辩称了，他说牧师你不知道了，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是不是真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弟兄姊妹，你记得谁是你的主人啊？基督耶稣嘛。如果基督耶稣是你的主人，你要顺服的是谁啊？你是顺服耶稣基督嘛，你就不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是什么？人在基督身不由己，这句说话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讲的说话。唉，人在基督身不由己，我就摆低一些世务，我就摆低一些前累我们生命的东西，来到去专心，来到去服侍主。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教训提摩太的时候，提醒他们，提醒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怎样来到有好的见证呢？他说主的仆人，24节，他说不可以增敬，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那种爱人灵魂的心，那种爱弟兄姊妹的心，温柔忍耐，不同的增敬，来到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好了，来一个的总结了。无愧工人，我讲了5点。第一点是讨神喜悦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认清楚我们的主人。无愧工人对福音真理要有认识，一个整全的认识，由罪开始到到审判，我们应该要清楚，以致我们可能同样传扬传递神的话语，教训这个真理。无愧工人他要专心来到去服侍主，有受苦的心智。无愧的工人是要在生活生命里面来到去见证神。你说你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啊？提摩太后书2:22，他继续这么讲，他说你要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保罗有教导我们怎样做无愧工人。你只一个做不到啫，你回到来祈祷会，你回到来跟一班弟兄姊妹追求长进的时候，回来主日学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和平，你就有那种能力来到去见证主，你就有那种能力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最后一点，无愧工人是什么呢？无愧工人是要竭力侍奉神。就正如我一开始读那节圣经，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什么叫竭力侍奉神呢？英文就是 do your best， 将你最好的东西做你最好的东西。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要结束的时候，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说话来到去给提摩太看。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当我最初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保罗是不是在演戏呢？保罗是不是说自己很了得呢？好像有点自夸。但我相信不是，保罗在这里做一个劝勉，去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保罗自己怎样讲他自己一个属灵的经历，他怎样在神面前去竭力来到去侍奉主的一个经历。他说那个美好的仗，那个的福音，那个的属灵征战，那个全福音的征战他已经打过了，他要跑的路他跑尽了，他由这个的巴勒斯坦将福音来到去传到去亚西亚，跟住去传遍整个欧洲，最远去到西班牙他也去过，而家正是被囚要离世的时候，他要跑的道路他跑尽了，他所信的道他守住了， 他透过不同的书信，去不同的教会，去将个福音真理、复活那个的事实，叫每一个的传道人、每一个的同工去守住这个福音的真理，留给我们十三卷的书信，要我们认识这个基本的福音真理。他守住了神的道，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深信，他清楚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奖赏，他亦都去预备来到去迎接这个奖赏。他深信自己，他见到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无愧的工人。保罗写这段说话是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啊，弟兄姊妹，他是为了每一个愿意作无愧工人的人，是为了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来到去写下这段说话。所以他最后那句怎么写？他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赐给每一个凡爱慕作无愧工人的人，爱慕主显现的神。保罗指出一样嘢，我哋有一日会面对呢个审判活人死人嘅主，我哋每有一日要喺基督耶稣嘅台前嚟到去交账。我哋交账嘅时候，能唔能够做一个无愧工人呢？弟兄姊妹，还系我哋会好似保罗讲到佢孤单嘅时候，佢提到一位嘅同工，佢就话底马贪爱现今嘅世界，就离开佢往帖撒罗尼加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好像底马一样，将世务来到去前身，将福音那个真道，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每一个做工人的托付来到摆低，让这些世务来到去缠绕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外面工作的场景里面来到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喺神面前嚟到去做无愧嘅工人呢？我哋一齐嚟到去祈祷。